該書作者向陽對美國之音表示，這本書詳細講述中共黨派鬥爭和政治體制不為外人所知的種種內情，外界對中共內部的疑問都可以在書裏面找到答案的。他說這些高層內幕都是我近距離接觸到的，有些還是我參與的，都是真實，這個是他最大的賣點。向陽說，由於他的祖父輩用菜刀去鬧革命，斬獲了江山，他的父輩有些在政界和軍界身居高位，有些在商海弄潮獲利，他因此亦都坐享紅利，一度在中國的官商兩場游曳有餘。他的家族和薄熙來家族交情匪淺，他和父親甚至參與了周永康等人密謀的宮廷政變，試圖令到中共改名。中國對決以北京2012年3月19日，胡錦濤親調軍隊包圍周永康當時所在的政法委大樓作為開場。書中描述，當日下午12:55，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通過保密的電話，連接到素有拱衛京師之稱的當時第38集團軍的作戰室，下令奉命等候的該軍軍長許林平以及政治部主任常約和政治委員周雲鵬調遣該集團軍屬下駐扎河北保定的第113師和陸軍航空兵第八團，以及駐扎北京昌平的裝甲第6師進入北京。具體的行動命令是由胡錦濤親自口頭下達的。胡錦濤通過電話命令第113師集結北京，包圍中共中央政法委大樓，第6裝甲師協同進京，包圍公安部、武警總部、公安部八局，同時對抵抗的軍事力量實施繳械，航空兵第8團扮演策應角色，掌握北京市的制空權。不過這次行動的文字命令上僅有胡錦濤和徐才厚的簽名，並沒有中央軍委第1副主席習近平的簽名，這個是不合規定的。書中記載，就在同一個時間，政法委大樓裏面，周永康和太子黨成員陳浩蘇、陳毅的仔何光華、何長工的仔同處一室，兩名太子黨正在勸服周永康不要遲疑，下定決心發兵中南海。他們擔心自己會落得與幾日前剛剛被解職的薄熙來同樣的命運。不過對他們而言為時已晚，他們所在的政法委大樓已經被軍隊包圍，他們還隱約聽到了直升機的聲音，公安部亦都來電告急，稱他們亦都被包圍，同時被包圍的還有中央警衛局和電視台。書中稱，向來是胡錦濤死敵的陳浩蘇與何光輝一直策劃借助時任常委之一的周永康攞下中南海。不過風聲走漏，胡錦濤通過內應掌握了動向，於是就先下手為強，反戈一擊，這個才出現開篇第一幕，這個是後話了。被困政法委大樓的周永康試圖致電胡錦濤無果，最後只得向江澤民求救，江澤民為他向胡錦濤說情，被利用權威壓服胡錦濤，迫使胡錦濤以穩定大局為重，就此罷手。於是這場企圖中的書面政變與興師動眾的反政變對峙的遊戲，在一場誤會的托詞之下落下序幕。後來胡錦濤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檢查，一度掌握了800,000武警力量的周永康則被打入秦城監獄。書中說，陳浩蘇和何光輝與薄熙來是鐵哥們， 他們原本希望改變中共內部一人身兼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三個職位的體制，並策劃通過政變來達到目的。不過半路殺出的王立軍事件打破了原有的按部就班。2012年2月6日王立軍逃館，手中掌握的海量秘密隨時將大白於天下。薄熙來強烈反彈，在2月8日和9日考察雲南，高調現身電池餵食海鷗，以其富搏一波過去的地盤。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十四集團軍就在昆明，這個引發了各種的聯想。在3月初的兩會期間，王立軍逃館仍然是最刺眼的事件。書中說，這段期間在陳浩蘇和何光輝的建議之下，薄熙來安排重慶市市長王岐帆在3月5日人大開幕當日接受香港鳳凰衛視的採訪。書中說，王岐帆傲慢地駁斥了他要回王立軍動用70輛警車圍住成都美國領事館的講法，稱這個是敵對勢力的炒作。他並稱這些警車都是成都的，這個亦都引發了成都警方的不滿。與此同時，胡溫憂心重重，擔心王立軍事件干擾兩會正常舉行，胡錦濤只好安排何國強給正在視察重慶代表團的薄熙來來到推搪，希望他能夠低調注意影響，配合中央不受干擾地將兩會開完。不過薄熙來並不買帳的，而是利用兩會平台高調亮相為自己辯解，這個無疑激怒了胡錦濤和多數的常委。書中記載，人大閉幕前一日的3月13日晚間，胡錦濤緊急召集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免除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職務。9名常委當中除了周永康，其他8個人都舉手贊同。至此幕後元老江澤民亦都同意這個一面倒的結論。3月14日上午人大閉幕，薄熙來隨後被中央警衛局局長曹青的人馬控制住。第二日，中共中央對外宣布薄熙來同志不再擔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一職。書中描述薄熙來和周永康關係密切，不過這個並不耽誤薄熙來對周永康搞監聽。薄熙來送了給周永康一支精緻的手工金筆和一枚瑞士手錶，王立軍在這兩件禮物當中安裝了頂級的竊聽設備。這樣一來，周永康和薄熙來的所有交談與政治局常委的所有對話，和所有武警衛戌部隊的高層互動，以及收到哪些國寶級禮物，甚至與各種女人的私會，王立軍都聲聲入耳。這些四面八方的內容，王立軍都重點性地匯報了給薄熙來，同時都製作了包括音像和文字在內的電子檔案。薄熙來倒台之後，陳浩蘇通過他在重慶內部關係獲得這些檔案，這個就成為了他推動周永康挺而走險的利器。與此同時，陳浩蘇並不知道他的秘書李公達是胡錦濤的內應，所以胡錦濤得以掌握陳浩蘇和薄熙來等的密謀，並迅速調動軍力予以包圍。書中還說，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溫家寶的衛士長李潤田則是薄熙來的內應，儘管他在王立軍事件後被撤職，但之前為薄熙來所做的情報貢獻可想而知。書中說，事實上王立軍逃館，薄熙來被軟禁之後，陳浩蘇和何光輝需要臨陣去說服周永康豁出身家性命來到挺而走險，繼續發動政變。他們知道只有讓周永康認為自己沒有退路，他才會義無反顧要做到這一點。陳浩蘇從重慶獲得的一份文件就至關重要了。錯及目標，我們要努力爭取在十八大以及隨後的國家機構人事調整中，解決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由一個人擔任，從而產生權力過於集中的問題。 我哋嘅初步设想就系、是、应该由周永康同志出任国家主席，薄熙来同志出任总理或者系副总理，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兼任中央军委主席。经过两年嘅过渡时期，如果习近平同志唔能够胜任，咁佢应该辞去其中一个职务，只系担任总书记或者军委主席。我哋嘅倾向性意见就系薄熙来同志应该喺2014年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兼中央纪委书记或者系政法委书记。如果习近平同志唔能够胜任总书记职务，则应当由薄熙来同志去担任。周永康同埋薄熙来都喺文件中获得最高任命，咁就证明咗两个人都逃脱唔到密谋篡权嘅罪名。不过即使系咁样啊，喺周永康出师反叛之前，胡锦涛已经先行咗一步。本书作者向阳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书里面嘅细节都系真实噶，包括113师与周永康武警对峙嘅场面，都来源于当时在场嘅人。尽管我唔能够向你透露具体系边一个，佢哋可能系作战参谋，亦都可能系一个警卫。我虽然唔系亲历人，系讲述故事嘅人，但系两边我都接触咗。38军呢一边嘅细节多一啲，武警嗰一边我亦都了解过，我证实咗两边发生嘅事情都系对得上噶。向阳话：佢讲述呢啲故事系为咗揭示一个规律，即使系中共红色群体中嘅成员都可能时时面临深渊。我要讲嘅系，独裁意味住你死我活，系每个人嘅坟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法治华盛顿的报道。